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天下帝国》，作者少叶，演播成风，第21章，阴差阳错。我的伤势有所好转，一日出去打寻猎物，玄兽竟然幻化成了一只大雕，我顿时有了逃离此地的方法。之后我赶回洞口，但到了洞口没有找到女孩，之后我去了山泉边。此时女孩正在泉中洗澡，刚洗完起身准备去穿衣服，却被我撞倒，我一时间不知所措。女孩忙转身说道，别看了，你快转过身去。此时我才反应过来，随即转身过去。女孩穿完衣服后说，
李大哥，你转过来吧。
我看着他头上湿漉漉的水珠从他的脸颊划过，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加速震荡。我支支咕咕地说道，
陈姑娘，我找到出去的方法了。
女孩说，真的，李大哥，你有什么好方法了？我把女孩带到悬崖底部，对玄兽说，
玄兽，麻烦你幻化成大雕。
玄兽貌似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还是一副小狗的样子。于是我只好张开手臂模仿起大雕飞行的动作，最后玄兽终于懂了，由燕子、鹤、鹰等，最后终于变成了一只大雕。我左手抓着玄兽的腿，右手搂着女孩，就靠着雕的飞行以及我的轻功，最终到达了崖顶。之后我模仿着马匹，希望玄兽变成匹马带我们离开此处，但他好像不太明白，最终变成了头牛。我说，算了，牛就牛吧。最终我和女孩骑着一匹硕大的牛准备离开此地。我们找了差不多一个时辰，终于从密林中走了出来。之后我们到了灵都的城门下，守城的士兵似乎不认识我。此时我正准备说出我的身份时，女孩掏出了一个腰牌，于是士兵就放我们进去了。我说，陈姑娘，我先把你送回去吧，你家在哪里？女孩说，宫。然后停顿了。我说，宫什么？女孩说，宫门东南方向的王家府邸。我说，我对灵都不太熟悉，劳烦陈姑娘指路了。在她的指引下，我来到了王家府邸。女孩从牛背上下来，我也下来，面对着女孩说，
你等我，明日我来此处找你。
女孩娇羞地点了点头。我带她走入府中后，我才离开。在路上，我指着路边的马匹，玄兽才终于变成了马的形态。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到了社府。社科发现我回来后，立即派府上丫鬟伙计把我引入正厅。仆人抬着木板床，把社科抬到了正厅。社科看着我说，
你总算回来了，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说，碰到一个叫沉默的人，与之交战，受了重伤，掉下了悬崖，今天刚上来。
一旁的设计说，难怪士兵们没有找到，请曹公子赶快一步出城。我说，为何？设计说，曹公子有所不知，自从公子消失这段期间，北魏城内的行军还以为公子遇害了，因而你方将领吴炳此时正统帅20万大军直奔灵都而来。
我说，难怪城内空荡荡的。
社稷说，行军来攻，我方无可抗之兵，吴兵已经拿下三郡之地了，劳烦公子赶快回到行营中，将事件原委解释清楚。于是我连夜赶回行营。到了行营，求和最先看到了我说，
公子没事吧？
我说，无事，快带我去找吴炳。之后我向吴炳将事件原委解释清楚，然后对吴炳说，今日你让大军准备一下，明日准备率军回撤到北魏城内休整，我明日要回灵都。
求和说，公子刚刚回来，为何又要回去呢？
我说，我在灵都还有与齐国联盟的要事相谈，明天一早我就回去。吴炳说，公子，如今我大军已临近齐国城下，不如一鼓作气灭了秦国。我说，齐与秦有盟约在，此时大军进攻齐国是背盟之行，此事需陛下同意才可为之。 吴炳说，此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公子若能灭齐，必将功大于过。我说，此事你不必再说了，就按我的计划回北碚城内休整，之后派人回国看看陛下如何定夺此事的。你若有多余的精力，就去出兵南诏之地，打通北碚到秦国的通道。吴炳说，若。此时我不知为何打了一个喷嚏之后便晕倒在他们面前，求和报喜，我一看腰间正流着血，等我醒来已是三日后。我起身后问边上的女婢道，
这是哪里？
一旁的女婢说，公子您现在正在北碚城中。我让身旁的奴婢将求和吴炳找来，求和很快走到我的房间说，公子你醒了。我说，我昏睡了几天。求和说，三天。我说，吴炳怎么还没有来？求和说，吴将军遵从你的指令把军队带回了北碚。我说，那他人呢？求和说，他此时正率军前往赵国，却打通秦国和这里的通道。我说，你快扶我起来。求和说，公子要去哪里？我说，去灵都。求和说，公子去灵都做什么？商谈之事让其他人去做便是。我说，我在灵都跟人有约，现在失约了，我要去前往解释。求和说，何人让公子如此？之后我把灵都所发生的事跟求和说了一遍。求和说，公子可知那姑娘是何许人也？我说，不知道，只知道她最后去的是王家府邸。你可知这王家府邸是什么世家大族吗？求和说，我不知，公子为何断定这王家是世家大族？我说，我在外面感觉其府邸不输社府，因而感觉不是一般氏族。求和说，公子有伤在身，我愿与公子同去。我说，不可，吴炳去西征赵国，北碚作为后方阵地，需要有人守护，你留此镇守北碚城，我独自前往便是。求和说，那请公子使用飞行堡垒前往齐国。我说，为何？求和说，走陆路万一碰到沉默，怕公子凶多吉少。我说，你知道沉默是谁？求和说，沉默是现在活在人世的七大宗师之一。我说，那你知道他和我师父望舒关系是什么样的吗？求和说，他是望舒的师兄。我说，那为何我说是望舒的徒弟，他依旧要杀我，还说我是叛徒的孩子？求和说，我只知道他与望舒关系不好，至于因何要杀你，我确实不知道。我说，那好，你去准备飞行堡垒。于是我挑选了300轻骑，坐着飞行堡垒前往齐国灵都。到了灵都之后，我先去了社府，见到社老爷子。社科说，公子身上的伤好些了吗？我说，身上的伤暂无大碍。社科说，不知曹公子前来所谓何事？我说，关于与公主的婚事，恕在下难以从命，我会明日前往皇宫向齐国陛下说明此事，今日也特意来此先通报社老爷子一下。社科说，无妨，曹公子并非我齐国人，你只要知道如何向你秦国陛下解释好就行了，明日让社稷和你一同入宫向陛下说明便是。我说，那就有劳社老爷子和令郎了。之后便送我出了社府，我和随行的士兵们前往同文馆休息。我刚离开社府，社稷就找到社科说，父亲，之前您不是支持公主嫁给曹恒一世吗？今日与曹恒交谈，又为何改变了主意？社科说，之前我是想把公主嫁过去，让皇室成员只剩下陛下一人，分散皇权，便于我们社家更好地控制齐国政局。但如今不同了。社稷说，父亲，仅仅间隔十余日，如今有何不同之处？社科说，你看曹恒失踪这几日，秦国吴炳率大军要把我们齐国灭国，由此可以看出来
曹恒在邢国的分量。社稷说，父亲，那看来我们一开始以为邢国派过来的五万大军只是过来应付一下联盟之约的想法是错误的，此次派曹恒过来，看来是邢帝有意栽培此人。社科说，
对，不然就算曹恒被我们杀了，吴炳也要先回报邢国国内，再由邢帝下决定是否出征齐国。前几日竟然因为失踪就直接率大军准备荡平我齐国，说明在投出邢国之前，邢帝就给吴炳下了令，需要保护曹恒性命，不然不会如此这般。
社稷说，这些儿明白，但儿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何突然反对公主的婚事。社科说，
之前是希望公主远嫁，邢国分散皇权，但如今来看，公主嫁给曹恒倒成了我们齐国皇帝的一个靠山，日后等皇帝想封我们社家的权力时，我们不光要担忧解决其他世家大族的力量，还要解决来自邢国的力量。我们社家在齐国是第一大族，想取代我们的人有很多。
社稷说，儿明白了，明日在朝堂上一定帮曹恒取消这门婚事。
社科说，你明白就好，为父也累了，你下去吧。
之后社稷便走出了房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天下帝国》，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